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活在当下，注视永恒。今天的经文是比较长，刚才大家只读了四节，实际上是第四章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二节。看见这个图大家都认得了这是诺亚方舟图上呢还有一只大象，还有两只大象，还有呢长颈鹿伸个头出来实际上呢很多解经家认为那不是成年的象，成年的长颈鹿应该当时应该走进去的很可能是那个 baby 的小象或者 baby 的长颈鹿这个诺亚方舟大家知道在海上漂流了多长时间吗？大家知道吗？一年零十天。他是二月十七号进去的，到了第二年二月二十七号才出来所以呢这是诺亚方舟在海上漂流的时间。但是建造这个方舟的时间多长大家知道吗？一百二十年一百二十年是个很长的时间。那有些解经家就说这段时间呢诺亚肯定是遭受了很多的嘲笑被人家取笑他。这是从一本儿童圣经那个图画圣经里面取下来的两幅图就有人说了这个方舟建在山上如何下水怎么把它拖到水里面去这个本身就是很好笑还有一些人说你看它的门不能自己关的，所以呢那些人就在嘀嘀咕咕说它可能已经疯掉了。但是诺亚他知道这个方舟的用途，他知道这个方舟是到了那一天唯一能够躲避神的审判是这么一个地方，因为神已经跟他说了。所以一百二十年来每一天他都在专心致志地建造这个方舟，很多人笑他，他不管，他就做好每一天应该做的事。一百二十年后方舟建成了以后，到了那一天大洪水来了，那些笑他的人无处逃无处躲，他就是因为他的信心得救。这给我们一个学习我们活好每一天，每一天都是为神而活，怎么能做到呢？挪亚他知道有那么一天，他现在做的事情全部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活在当下，注视永恒。我们就今天通过这些的经文，我们来学习我们如何过好每一天，如何注视永恒。那今天呢，我就把经文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四章的十七到十三到十七节人的计划和神的意愿。第二段就是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财富的滥用还有神的审判。第三段就是信心与耐心的力量，第七到第十二节第五章。那我们先讲人的计划与神的意愿。这一段经文讲的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的计划当与神的意愿相符合，而不是依赖自己的骄傲，用自己的计划来行事。就有一个比喻大家看见这个帆船大家知道这个帆船它是没有动力的它是靠风来吹的。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帆船 当然是顺风的时候开得很快，开得很好，是吧？但是实际上逆风这个帆船都可以开，就慢一点啊。就是假如逆风的话，它会走之字形这样走哈。而且这个帆船呢，它的那个舵要跟那个风力它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呢它向着它应该走的方向来走。所以给我们一个提示哈，我们去航海，比如说我们会拿着一个航海图啊，知道我要到这个地方去。但是你要是光凭着这个航海图你就设置那个方向了，那你走不到。为什么？你要注意那个风，那个风向给我们一个提醒。神的意愿就像是那个风，我们必须配合神的大计划来度过我们的人生，我们才能够走到最好的方向上去，而不是说光是只有我的意愿而完全忘顾神的计划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来学习的一些经文。那好，我们下面就进入到第一节。嗨，你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个嗨这个字我们看的比较少哈。你要是看吕振中的一本呢，他就说来，如今请注意啊，这个嗨字这里有些挖苦的意思啊，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有点看啊，那个很厉害的那个家伙来了哈，你看啊，他很牛的那个人，他说什么呀？他说今天或者明天我要到某某某哪里去哈，在那里要住一年。哇，一年是很长的时间哈，在那里我要做买卖，我要赚钱。这是作者说这个人他这种心态啊，他就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实际上啊，这是什么？这就让我们知道了，实际上我们刚才帆船的那个例子没有考虑到神的意愿啊，他只是想我要去，我要做买卖，而且要做一年。实际上呢，每天的情形都会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就来看，在二战的时候，我们知道哈，诺曼底登陆，当时的艾森豪威尔，他本来决定6月5号就要登陆诺曼底。结果那一天天气不行，推迟一天吧，6月6号行不行啊？6月6号气象专家说有一个小 window， 你要是那个 window 还行，他不能再拖了，因为军队已经集结了，再拖下去了很多问题。6月6号就在那个时段，果然天气还可以，就登陆了。他可以做计划，但是神假如不开这个小 window 的话，可能这个历史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不能忘顾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更何况那个人说一年啊。第二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其实就像云雾哈，生命短暂嘛，很不确定嘛。在雅各书第一章也提到那个花，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彼得前书也提到哈，1章24到25节那里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个草，我们的生命就是草，我们的荣美就像花，这些都要过去的，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个云雾也是很短暂哈，云雾的特点是什么？ 物的特点是什么？物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很短暂哈，云开就雾散，是吧？这个云一开，太阳一照来，这个雾就散了。还有雾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看不清。啊，要是很大雾的时候，你开车哈，三米以外你都看不见。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哈，很短暂，而且很不清晰。但是神不一样，神看得很远，看到全部，而且神是长久的神，是一个永恒的神，他值得我们信赖。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计划一定不能忽视神的计划。下一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十五节啊，这就是，这是什么？这是对神意愿的一个尊重啊。我们尊重神的权威，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我们的意愿，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我们的梦想，都可以。但是呢，我们准备要做一个大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要尊重神的意愿，还有他的权威。我的工作做得不顺心，有一份新的工作好像比较适合我，好像薪水也高，我要不要去啊？我可不可以去啊？可以啊。啊，我的专业学了一段时间觉得不是很适合我，我们能不能换个专业啊？可以啊。但是当你做这些大的决定的时候，你要去问神，你要问问神，你的旨意如何，我的这个计划在你的这个旨意底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要考虑这个。有一个牧师，他在办一个机构啊，这个机构办得非常好，很有希望，他就做了一个大的计划。他说，我要多募一点捐啊，多捐，鼓励人多捐一点钱，我要扩大我的事工，推展我的事工。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太太忽然被医生诊断得了绝症。这个牧师在祷告以后，他决定辞去这个机构的领导工作，他就跟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其他的负责人，他说，我要去照顾我的太太。他就辞去了这个工作，然后回家照顾他的太太。过了几年，他的太太去世了，他重新回到这个机构，重新服侍神。他没有计划吗？他有计划，他看见这个机构可以去服侍神，可以去扩展。但是神在他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计划，他的太太走在他的前面，他顺从神的计划，他就照顾他的太太。我们人常常要，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要非常的留神，要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夸口自夸这个概念啊，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自我中心，认为自己比其他人优秀啊，认为这就是我挣来的，忽视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啊，我很有成就啊，你看我多厉害。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有一个好的父母，让你的起点就跟别人不一样，你可能有一个很聪明的头脑啊，想事情特别的灵光啊，你也可能有很好的机会，神给你走上这个成功的道路。是，可能你也是花了很多的努力才有今天，但是那些东西，你的父母，你的头脑，你的时机，都是神给的。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感恩的心，那才对，不能忽视神的恩典，也不要认为自己都比别人优秀啊。所以呢，当 这种自夸的时候呢，他的行为就是说，他从外部上面，他还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忽视别人的需要，只看重自己的需要，只看重自己的一个很了不起啊，所以就会夸口。这夸口的结果是什么啊？夸口的结果就是远离神，就离神越来越远。所以不要夸口啊！啊，这个图上的这个人叫的拿破仑，大家都知道了哈。他说过一句话，是用来挖苦上帝的。他说上帝是怎么样啊？啊，他说打仗的时候，哪方胜利啊，由上帝决定。上帝怎么决定啊？这个上帝还挺投机的，上帝总是站在大炮多的那一边啊，所以他就说他就是这样挖苦上帝。结果后来呢，那他失败了，他被流放到一个小岛里面，被人家关起来。那个时候他又重新思考啊，他在那个时候思考很多宗教啦、哲学啦，他知道有位超然的这么一位神啊，他知道他人不过是什么都不是，所以他的当初的夸口也让他学习到，其实人不应该夸口啊。我们在神面前夸口，到时候神就让我们遭受很多的羞辱。好，我们来看下一节，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知道有好的，我们要去做，啊，因为这是什么？因为这是道德，这是责任，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神把真理教导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做。我们知道有善的，我们要去做；我们知道恶的，我们就不要去做啊，无论是大小都一样啊。我们中国人就有一句类似的话，大家很出名，大家可能都听过了，这就是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的时候，他对他的那个儿子说的话啊，他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它害处不是很大哈，这不是太坏的事情，你就去做了，或者你也不因为那件事情啊，只是有一点点好处，你就不愿意做，不行哈。这是给我们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有道德，是有责任。刚才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知道行善就要去行。好，这是我们讲完第一部分。第二大点就是财富的滥用和神的审判。在这里呢，雅各书就对财富的滥用还有不公正的这个行为呢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而且他预告了神的审判。那好，我就用一些问题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思考啊，我们的财富如何影响我们跟他人的关系呢？啊，这就是啊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他这里说：“嗨，你看这个‘嗨’字又来了哈，就是有点挖苦的意思。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这是一个比喻哈，财物怎么会坏呢？这个财物也不是那些食物是吧，不是那些可以腐烂的，怎么会坏呢？它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当我们看这些财物观念不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会出问题。它已经变质了，它对于我们人来说已经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那种价值，而是说利用一种世界上的不对的观念 来看待他，这个时候就是坏了，啊，所以他就说那些滥用财富，啊，并且以此为荣的这些富人们，他提出一个警告：金钱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它。啊，这个实际上呢，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四节那里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啊，为什么富人过那个进神的国那么难呢？像骆驼过针眼呢？因为他的财富多，他的财富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就是心里面就会思想那些财富，啊，所以主耶稣对那个少年人说，是吧？你要变卖你的财富来跟从我，因为这个财富一多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他的一个障碍。所以的话呢，我们跟财富的关系，其实就反映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耶稣在世上他没有财富，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啊，我们看的那个画像了，还有一块布给他遮一下，实际上当时是什么都没有。主耶稣在世上他什么都没有，很多东西都是借来的，坟墓都是借来的，他升天以后他也没有带走。保罗也是啊，保罗虽然他也支帐篷，但是他仅仅是为了他事工的需要，他很多的财物经他的手都是捐给其他圣徒，带给耶路撒冷，大到耶路撒冷支持那里的教会。保罗也没有财富，所以我们跟财富的关系，那我们怎么思考呢？是不是我们要像耶稣那样，我们搞到一无所有才好了，啊，是不是我们把东西全部卖掉才捐给教会才好了？也不是哈，也不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当我们没有想清楚的时候，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耶稣怎么说？耶稣刚才那个马太福音十九章那里说，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神的国还容易。说完这个时候，到了二十六节，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我们把对于这个财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它。财富不是问题，金钱也不是问题，但是呢，财富和金钱，我们对它的态度决定了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呢，现在教会我们等会有一个family sharing item 那里有一个，啊，也提到我们的财务，啊，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那个奉献的数量比我们支出的数量要低好多，啊，所以也鼓励大家在奉献的时候，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啊，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如何来看待神赐给我们的财富，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如何使用这些财富，让它用在神的事工上面，啊，所以希望大家看到那个报表以后，我们有这样的思考以后，我们写奉献的时候，我们给自己一个挑战。好，下面财富如何影响我们的道德选择还有价值观呢？第三节，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财宝。这个锈啊，金银本来是不长锈的，这个金尤其金它是不长锈的，它说长了锈就跟刚才那个是朽化一样哈，它实际上它也是说明 这个变了质了哈，这个就是我们对财富不正确的观念，导致我们那些金和银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长了锈一样。这里又说到吃肉了，火烧了，证明你们的不是。这就是当我们这个财富过度暴露了人的那一种无止境的所求啊，他说的那些追求财富的人，你要是追求财富追求到这个地步，你那些锈就对你是有害处的，而且他就会像啊，像会吃你的肉那样，会烧你这样哈。这里就是提到这个，那我们中国人其实早就也有这方面的思考啊，在有一些人他很喜欢钱财的，他把钱看得太重的时候了，我们就说对于这些人来说，钱是有一个名字的，就叫做恐慌凶，大家可能听说了哈。为什么叫恐慌凶呢？因为这个以前的钱啊，中间是有一个孔的啊，所以就是你要是把钱看得很重，就说啊，这就是你的恐慌凶。然后呢啊，这个假如把很多恐慌凶用钱串在一起，就叫做一吊钱啊，一吊钱是一个单位啊，大概16或者24个不同的朝代不同啊，就一吊钱，这个孔是用来穿的。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形，有过好几次。那些人有钱到什么地步啊？有钱到把那个钱放在仓库里面，然后呢，等要去拿的时候呢，那个绳子都已经坏掉了，就多钱多到这么低的地步哈、啊，放了很久，放到最后这个绳子都坏掉。所以他这里说财富长锈啦，这些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哈、啊，类似的事情，说明当我们看见有人对财富这种态度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对财富的观念是错误的了。如何处理那些滥用财富的人呢？啊，这里又说了，工人给你们收个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进入到万军之主的耳了。当时在以色列哈、啊，它是一个在那里是农业畜牧业比较发达哈、啊，他们就是当时就是雇了一些人来替他们做这些农活，而且呢那些为富不仁的还拖欠工钱。这里说到这个工钱有声音呼叫，难道工钱真的会发出声音呼叫吗？啊，其实圣经在 用这种比喻的方法也不是第一次，在创世纪第四章那里也讲过哈，当那个约伯被他的哥哥该隐杀掉以后哈，这个血流在地上，神说，神在那个创世纪第四章那里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神对该隐说哈，你兄弟的血在地里向我哀告，难道亚伯的血真的会哀告吗？也不是哈、啊，我们要是看英文的话，两处的圣经经文都是 cry out， 会叫出来哈、啊。当然我们知道，创世纪的原文是希伯来文啊，这个雅各书原文是希腊文，但是他们都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叫的。这个说明什么？神对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特别的敏感啊，他就觉得这种不公不义事情发生的时候，连身边的那些东西仿佛都会呼叫，神十分的在意这些事情。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们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啊。这一句理解起来 不容易理解哈，这是那个 NIV 的翻译，我就去查考了新汉语译本，就是他的翻译哈，英文是我根据新汉语译本翻译过去的，啊，他的翻译是这样子：你们在地上穷奢极侈，生活放纵，你们竟在屠宰的日子养肥自己，你们定了一人的罪，也把他杀害，难道神不对抗你们吗？这里说的雅各就是谴责妇人的不义的行为，敦促他们认清自己的行为。难道神不对抗你们了吗？神既然对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这么的敏感，他一定会处理的。但是他也有恩典，他在这里，神难道不对抗你们吗？神给机会，但是这种不公不义神一定会处理。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三点，信心与耐心的力量。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有耐心，要坚韧不拔，无论环境怎样的困难，我们都应该坚守信仰，因为主的来临已经近了。我们的话语应该保持简单诚实，以避免陷入审判。我们来看哈，忍耐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如何，我们要忍耐，那么忍耐的力量到底来源于哪里呢？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兄弟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到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有时候还必须忍耐。我们有一个习惯，我们人有一个习惯，当我们碰见事情，尤其当碰上那些很困难甚至一些灾难性的事情的时候了，我们巴不得赶紧就过去哈，我们求神说，神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度过这个困境，巴不得神马上就伸手帮我们解决。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神往往不这样哈，神有时候往往就让这件事情发生一会儿啊，就让这个子弹飞一下子，飞一会儿。那这个时候了，我们要等待，要忍耐。那有忍耐的时候，有时候还挺沮丧的，好像我已经祷告了这么久了啊，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祷告了这么久了，我期盼的结果还没有出现，心里面难免会灰心。那这个时候，这些经文就提醒我们，要像什么？要像农夫等候那个出产啊。在古代的以色列那里是很缺雨水的哈，他们就是靠地中海吹过来的那些啊，常常神也很恩典，那地中海的水的那个云一吹过来，那就下雨。那边的农业挺发达的哈，你要等那个雨水，你要等待秋天，等秋雨，春天等春雨，你要忍耐。有些事情还真的是急不得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人画油画？有没有看过？或者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画油画的？一笔下去，你还真不能急，你要等，你要等它干了，你第二笔才下去哈。有时候你就是你，哎呀，我的计划很好，我的构思很好，我赶紧把它画完，还不行，你要等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急，我们就把这个结果交给神，要等待。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忍耐。如何忍耐啊？忍耐的根本点在哪里啊？是因为主再来。这怎么说呢？因为神是有恩典，神会听我们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一定垂听。但是呢，神的恩典有时候 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不是马上的，神让我们等一段时间，为的是建造我们的品格，为的是我们更加的忍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来等待。又或者神的恩典，甚至有时候我们祷告的结果，神不一定应许。当我们看见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当我们遭受一些我们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求神，但是神好像也没有回应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要思想主耶稣，主的日子近了，主耶稣会回来了。刚才不是说跟大家分享了彼得前书第一章24-25节吗？有血气的竟都如草，他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些东西都要过去，唯有神的道是永存。当我们知道神再来，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事物的看法就不一样。天地都要过去，有时候当我们这样想，已经看得很清楚，神应许我固然好，不应许我，我等待主耶稣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专注做好每一天，而正是这种做法让我们更快的脱离这个困境。很多时候我们就很着急啊，赶紧抓我做些什么，做些什么摆脱困境，反而更糟啊！反而我们顺服在神的底下，我们等待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心思意念专注在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恩典就像春雨秋雨那样浇灌下来。神给我们的总是最好的。好，在苦难中我们如何保持忍耐呢？假如刚才既然说了哈，我能够忍耐，但是我在苦难中特别困难，如何忍耐呢？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受审判。看哪，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受苦忍耐的榜样。这里说了两点，第一，不要埋怨啊！我们一碰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埋怨身边的人啊，就是你啦，你看本来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没做好啊，或者推卸责任啊。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彼此埋怨的时候啊，这是不行哈。神说不要这样，不要彼此埋怨。而且第二个，要以先知为榜样。我们知道看旧约里面那些写先知书的那些先知，还有那些哪怕没有写先知书的那些先知，他们的经历没有一个是顺畅的，都是经历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他们都能够忍耐，反而听到神的声音。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第一不要埋怨，第二学习那些先知。11节，那先前忍耐的人啊，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们的结局明显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哈，他一天之内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啊，他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 struggle 啊，很多的思考，到了最后神也把他的祝福给了约伯。当我们在困难中的时候，我们思想约伯，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他就会把像约伯那样充满的怜悯和慈悲给我们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那最后一节他说的就是什么呢？说的就是我们在苦难中应该诚实啊，用纯粹的语言。当人在困难的时候了，他还有一个容易犯的错误，他就是许诺 啊，就说哎呀，我突然间遭受了这个，在神面前许诺，哎呀，神啊，你帮助我哈、啊，你要是啊帮我解决了这个困难，我就如何如何哈、啊。这是对神哈、啊，对人，我们可能也会说了一些焦急的时候说出的一些做不到的事情出来。神说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要紧的不要起誓哈、啊，不要指着天起誓，也不要指着地起誓，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免得落在审判之下。他这里说的就是，其实就是对神的这个信任啊，就是那个信任神的全能还有全知。当我们简简单单的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简简单单的仰望神，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注视着永恒，我们知道主耶稣会再来，我们就 用一种平顺的心态做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过好每一天。只有在我们注视永恒的时候，我们才有这样的能力过好每一天。也当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好，过好了今天，我又过好了明天，我又过好了后天，每一天我们都是仰望神，仰望永恒，仰望主耶稣，然后我们把每一天过好，这么很多的天加起来就构成了我们的人生，而构成了我们这样构成的人生，就一定是无怨无悔的人生。所以今天我用这段经文跟大家有一个的探讨，也鼓励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经历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呢？或者你有没有一样东西你很期待，在神里面求了很久，神还没有给你，你有没有这种事情呢？你有没有开始埋怨神，或者觉得等下去是一个无止境的等待，会不会有这种怨气呢？假如是有的话，我鼓励你再来一看，看看、啊、今天的经文，让我们重温一下，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如何过好每一天。只好我们只有在我们注视永恒，注视主耶稣，看见他的荣美，看见他给我们的带来的盼望，他赐下的救恩，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过好每一天就容易了。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也鼓励大家有这样的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经文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知道如何注视永恒。而当我们注视永恒的时候，我们就更好的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每一天都荣耀主你的圣名。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的这样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过好每一天，荣耀主的生活。感谢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